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三星电子工会成员22日起就临时协议进行投票；韩国政府表示高度重视韩国公民遭以军殴打证词，已转达乙方；美国为以色列防御消耗过半萨德导弹，韩日安全忧虑加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三星电子工会成员自22日下午20起就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投票以电子方式进行，持续约6天，至27日上午10时结束。如果拥有投票权的工会成员中超过半数参与投票，且赞成票超过半数，该临时协议将获得通过。相反，如果工会成员的赞成票未超过半数，临时协议将被作废。20日，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的2026年工资谈判临时协议中，包含了为半导体部门新设特别绩效奖金等内容。此外，协议中还包含平均工资上调6.2%，以及新设住房贷款制度等条款。此前，三星电子工会委员长崔成浩表示，这是超企业工会及共同动争本部竭尽全力取得的成果。他还表示，将把此次投票结果视为工会成员对超企业工会工作的评价。三星电子内外人士预测，临时协议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高。临时协议若要获得通过，需要超过3.5万人赞成，获得数亿韩元绩效奖金的存储器事业部成员与共通部门成员合计已超过3万人。然而，奖金相对较少的非存储器部门工会成员对协议的意见不一，投票结果仍存变数。被以色列军方扣押后获释的两名韩国活动人士于22日返回韩国。活动人士金雅贤与金东贤于当天上午6:26抵达仁川机场。金雅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以色列军方当时非常愤怒，被送进监狱时已经有很多人遭到殴打。他还表示，我们的脸部也多次遭到殴打，现在一侧耳朵听不太清了。关于自己能迅速获释的原因的提问，金雅贤指出，很多国家的领事并没有积极处理相关事务，由于中东局势紧张，他们都希望避免与以色列发生外交摩擦，但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依然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此外，在记者问到是否计划再次前往加沙地带时，金雅贤回答称，直到加沙获得解放，甚至在解放之后，我们都计划继续前往巴勒斯坦以及世界上许多被孤立的土地。金雅贤在被转移至特拉维夫后，于当地时间20日晚10:20搭乘飞往泰国曼谷的航班，踏上回国行程。一同入境的金东贤也表示，我们只是经历了以色列的部分暴力，但那已经是无法忍受的暴力。以色列方面称这些都是合法措施，但我想强调，这完全不是事实。据悉，与金雅贤乘坐同一艘船只并一同被捕的韩裔美国人目前停留在土耳其。此前，这三人在搭乘前往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地带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途中被以色列军方扣押。韩国外交部就韩国公民乘坐前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被以色列军方扣押并遭到多次殴打一事表示，对此高度重视。外交部22日发布短信声明表示，韩国政府高度重视韩国公民关于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的证词，并已向乙方转达了韩方的严正关切。外交部还表示，将根据事实核查结果采取符合事件严重程度的措施。这被解读为韩国政府已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转达立场，如果以军的殴打行为被证实，政府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据悉，追加措施将包括召见以色列驻韩大使和发表抗议声明。此前22日上午抵达韩国的活动家金雅贤和金东贤主张在以色列被拘留期间遭到以军殴打。金雅贤表示，我被关进监狱时，许多人已经遭到以军殴打，我本人脸部也多次遭到殴打，目前左耳听不太清楚。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观点认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消耗了超过半数的萨德拦截导弹，导致韩国和日本的安全忧虑进一步加剧。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21日援引多名安全部门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在拦截伊朗射向以色列的弹道导弹过程中使用超过200枚萨德拦截导弹。报道指出，这一数量约占美军现有萨德拦截导弹库存的一半。除萨德系统外，美军还从部署在东地中海的舰艇上发射了超过100枚标准3及标准6拦截导弹。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凯利·格里科表示，在本轮冲突中，美军承担了大部分导弹防御任务，目前仅剩约200枚萨德拦截导弹。他指出，在当前情况下，生产能力已难以满足需求。凯利还表示，美国拦截导弹的短缺使亚洲盟友感到不安，尤其是在针对北韩和中国潜在威胁的威慑力方面高度依赖美国的日本和韩国。逃离北韩的前北韩外交官、前韩国国会议员泰永浩表示，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可能为了避免过去自身经历的继承结构的不确定性，很早就开始将女儿金主爱作为其接班人进行培养。泰永浩当地时间21日在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主办的对谈活动中表示，与未及早确定继承人的金日成和金正日不同，金正恩可能希望在自己这一代避免出现接班问题上的模糊性，并让女儿作为下一任领导人获得认可。泰永浩指出，北韩在2013年及金主爱出生年份对旨在确立党体制的十大原则进行了修订。泰永浩表示，金正恩在金主爱出生时将必须永远延续白头血统的内容纳入十大原则，其中并未提及性别。他分析称，随着金主爱的出生，党的原则转向血统主义，并通过长达十年的教育为他的继位做准备。但泰永浩还表示，目前来看，由于金主爱年龄尚小，无法在党内获得正式资格，因此北韩方面正在通过事前铺垫，使其在北韩民众心目中逐步确立作为下一任领导人的地位。泰永浩在2016年夏季担任北韩驻英国大使馆公使期间脱北，随后在韩国担任国会议员以及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秘书处处长。继美中中俄首脑会谈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访问北韩。据美国时事周刊《时代》报道，习近平最早将于下周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证实，由于中国内部日程安排，中方的访问推迟至六月初。青瓦台官员也表示，正在关注相关事态发展，期待中方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外交部表示，目前暂无相关信息可以提供，但对访问北韩的传闻并未予以否认。如果习近平此次访问成行，这将是自2019年以来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北韩。分析认为，鉴于韩半岛问题在今年的韩中首脑会谈以及近期举行的美中和中俄首脑会谈中均有提及，中方似有必要向北韩说明相关情况。习近平访问北韩后，美国会否与北韩举行首脑会谈，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